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这次查克老师仍然为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继续看这卷书中的伟大篇章，就是爱的篇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我们要仔细地看到第13节。查克老师要讲解上帝无私的爱第二集。听众朋友，希望你在这篇讯息中不仅认识神的爱，更加努力追求以神无私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请用恭敬的心聆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从第4节一起研读到13节，仍旧分享爱的篇章。亚加培的爱，或者说无私的爱，这个特点呢，就是恒久忍耐，但是又有恩慈。也就是说，在恒久忍耐的过程终结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的回应是以恩慈来回应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不是寻求去吹捧张扬自己。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说，不张狂，就是说爱没有那种自我优越的态度，他不会看轻或者贬低别人，爱不会制造出阶级高低的区分。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又说，不做害羞的事。换句话说呢，他是不会让人感到怪异不快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在这里呢，应该在自己的后面呢要加上方式这个词。爱是不寻求自己的方式，爱是迁就别人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5节说，不轻易发怒。很不幸的，轻易这个字呢，并没有出现在希腊文的圣经文本当中。因为呢，我总是说，我是不轻易被激怒的，他们这样的工作可能会使我感到不高兴，但我却是不会轻易的发怒。但是当我开始去看希腊文的圣经，我发现了那里并没有出现轻易这个字。那些翻译希腊文圣经的译者在翻译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想着爱是不发怒啊，这太难做到了，太沉重了，谁会不发怒的呢？难道没有发怒的时候吗？因此他们为了你的好处，就加入了轻易这个字在当中。但是很不幸的是，基于要忠于神话语的原则，我呢必须要把轻易这个字除掉。所以呢，爱是不发怒。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5节说，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用诡计，没有疑惑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节说，不喜欢不义。哇，他得到报应了，我是多么高兴见到这样的事，哎呀，他真是罪有应得。不对了，这不是爱。当我的敌人失败沉沦的时候，那就让他过去，不要去幸灾乐祸。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6到第8节说，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世界上的事呢终将会过去的。你现在正研读的是谈到属灵的恩赐，而我们呢要再一次的提到爱是胜过这些属灵恩赐。爱的超越性呢，另一方面呢是爱是永恒的，而属灵的恩赐却不是如此的。终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先知讲道的时刻了，在天堂的时候我必须去找别的职业。在天堂里面，当我们都与主耶稣同在的时候，又何必要去劝导、劝诫、去安慰对方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置身于那里。我不需要再来教导你要去寻求主，要对主要委身。我们是与主同在一起的，我不需要去安慰你，我们所有的苦难试炼那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临在的荣耀中。因此呢，这些先知预言的恩赐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有它的价值，它现在是好的，但当我们仍在地上的时候是必须的。但是当主的时候来到，这先知讲道的恩赐将要过去了，当主来临的时候，这个恩赐将会变得完全不需要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8节说，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当然呢，这是提到那种讲着方言的恩赐。 Glossalia 我们可以指出，在某些时刻里面是由赐给你帮助你使你的灵能够与神沟通更加深入的事情，在你对神的敬拜当中可以帮助你赐给你来帮助你有更好的颂赞。但是当主临到的时候，这说方言的恩赐就不再需要了。因此呢，说方言的恩赐也会止息。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8节说，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这里呢再一次提到的是知识言语的恩赐，这是神赐给我们在特别的环境里面可以拥有的知识或者是见解，以此来帮助我们来处理面对的那个处境。知识的言语总是只包含部分的知识，它不够全备，我们在一个处境当中永远也不能得到全部和完全的知识。在新约圣经，当使用到知识言语这个恩赐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呢，不是全部的知识。他们对未来的事有部分的知识，却无法掌握全部的细节。因此呢，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9节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这些事呢都是有限的，这些事呢有一天都会过去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爱却是永不止息的。先知讲道会过去的，方言的恩赐也会止息，知识的言语也会消失，因为这些事呢都只是部分的事。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的讲道也是有限的。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节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完全的指的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呢，很有意思的是，直到12世纪的每一位圣经学者们都认为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其实呢是教会流传下来的历史性的传统看法，而直到12世纪为止，每一个圣经释经家都是这么解释的。因此呢，在比较后期的释经书当中呢，你会发现到那完全的通常指的是神的话。但是在这个世纪里面呢，这不是比较主流的看法，因为在之前所有的圣经教师都认为这代表的意思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个人呢是同意坎佩尔·摩根的见解，我认为呢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释经家。我同意他宣称说，从经文上很明显的看得出，那完全的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保罗接着说，我们将要与那完全的面对面，到那时我们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到什么时候呢？当我们见到主，或者是与他面对面的时候。因此呢，第十三章这里呢，提出了一个证据。不但没有反对今日那些预言讲道，或者方言，或者知识的言语，这些属灵恩赐的运用，那么事实上他更是表现出支持的意思。因为这些呢都赐给我们了，要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直到呢完全的来临的时候。如果你的心里是和我一样的，一同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在教会里面，个人都开始说起了别国的语言，那时候呢，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虔诚人聚集在一起，要过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听到这个杂声，就聚集到门徒所在的房间里去了。他们就充满了惊奇和讶异，说：“哎，看呢、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说的湘潭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布达米亚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呢都惊讶猜疑，他们彼此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人讥诮说、哦、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而当彼得站起来向他们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他首先呢给众人一个支持的经文：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啊，上午九点钟。但是你们再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因此呢，约珥的预言是对末日的预言，它使你进入到大灾难的时刻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因此从经文基础来说呢，那完全的指的是圣经，而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这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说法。我认为那些站在这个立场啊，认为那完全的指的是神话语的人们，是因为他们已经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属灵的恩赐在今天呢已经不存在了。也因为他们是持有这个看法，所以他们就被迫要做出那完全的是指神话语的如此的诠释。但这是以强迫性来诠释圣经的内容。我确信对于那完全的解释，指的是 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与圣经里的内容以及其他的经文都协调的。保罗接着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11节。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一个成熟的过程。当站在我的主面前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将会成全的，我也会成为完全。有许多今日我会做的事，当我在那个位置回顾的时候呢，就会显得是如此的孩子气。我无法成为完全和被成就的，直到我与主在一起的时刻。因此呢，先知讲道、方言、知识的言语，这些事呢，都不再需要了，他们都被置之一旁，因为我已经进入到与主耶稣同在，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12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里面说的对着玻璃，或者说是对着镜子观看，但是在保罗写作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很好的流程来制造出镜子，一直到13世纪他们才开始会制造镜子，使用一片玻璃在背后呢涂上银。在那个之前呢，镜子都是用金属，把金属磨亮了，就使用高度磨光的金属。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从这样的金属镜子里得到完全真实的反应，出现扭曲的影子那是极为常见的事。因此呢，当他们望到镜子的时候，看到的呢是被扭曲的影像，完全无法看得那么清楚。我们今天的情况呢，就如同他们一样。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说，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那时候呢，我们会完全的了解，我们会知道所有的事，就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我们不再需要有人来讲解介绍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因此呢，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先知讲道啊、方言的恩赐啊、知识的言语啊，都会过去，但是有些事物呢，却会永远长存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些呢是爱的特质，信是去相信他，单单因为神如此说就相信。我的信心呢是建基于神的话，神如此说了我就如此信了。信是去相信神所说的话，而且呢也总是如此。就算是我已经在天堂里了，我也要继续的相信神所说的话。因此呢，这是存在里面的，它是可以存留的，它可以持续在里面。我相信神所说的，虽然我也许不明白这些话。对于预定论和人类的回应这两个主题有许多的讨论。有人说，哎，你相信预定论吗？我说是的。他们说，那么你相信人类的回应吗？我也说，是的。那你怎么能够两个都相信呢？因为神说了这两件事，我虽然是无法明白，但是呢，仍然会相信。如果你问我，你明白预定论吗？我会说，我不明白。你再问了，你明白人类的回应吗？我说不不不，我不明白，但是我相信这两件事，因为神已经说了，因此呢，我相信 这些听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冲突的，具有排斥性的概念。因为神的话语将这两件事都教导给我们了，所以我就相信这两件事。虽然在我的心里，我无法将两者调和在一起。当我早年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件困难的事呢，是想要尽自己的努力，将这两件事情呢，调和在一起。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和人讨论，我花了无数的小时去私人研习，为此而祷告，研读预定论、神的神圣主权、人的回应的文件，试着要将这些概念能够调和在一起，试着要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在几年前呢，我离开了这个研究，我离开了那间脏乱的房间，向神呼求说，神啊，我是无法弄明白了，我已经试了许多年了，想去弄明白这些事。然后呢，神就对我的心说，我从来没有要求你去明白它呀，我只是要求你去相信它。我说啊，那么好吧，我会相信它的。因此我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已经借着他的恩典来呼召我，来成为他的儿女。但是我也相信，对我来说，去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得到救恩是一件必要的事。然而，如果你想要做一个逻辑性的辩论或者是讨论，那么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将两者调和在一起。现在呢，许多人们产生的问题是，他们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方来接受了，然后呢，他们就完全拒绝了另外的一方，如同只选取了钱币的一面，而完全拒绝了另外一面，这是危险的事，因为你只能够接受到一半的真理。但是呢，也有许多人，因为他们无法将两者调和在一起，他们呢，只是在两方面进行了神学性的辩论。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分裂的原因，人们不能去相信整个真理，他们只是相信自己能够明白的事，或者是能够在他们的心里将它合理化的事。如果我只是相信我的眼睛所见到的事，那就不是信心了。信是因为神如此说，就单单的如此信了，那么我是相信的。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继续研读哥林多前书，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信、望、爱，这三样是我们信徒的生活目标和方向。下次我们将集中思想如何适当的运用属灵的恩赐，请安排时间参加这个研经课程，得到真理的造就。好，查克老师马上要回来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或之前节目所谈到的内容有任何感想或疑问，或者是在你查考圣经其他书卷的时候遇到什么难题，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过来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他很乐意解决你的难题，在真道上帮助你。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曾经在过去的时日里面，在自己的灵修生活或者是其他的侍奉当中，随意的使用了这些属灵的恩赐，愿在你的里面再次被激励起来使用这些属灵的恩赐，愿你开始真正的使用神所赐给你的，用来敬拜，用来知道明白， 用来相交团契的这些恩赐。愿你更加亲近神，神更加深入地进入到你的行事为人当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